北美洲。美洲大陆位于西半球，东临大西洋，西环太平洋。在地理上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细分成北美洲、中美洲和南美洲。北美洲最北边是北极海，而往南以墨西哥湾与中美洲相连接。在这一块土地之上，只有两个国家，也就是加拿大和美国，它们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地方。16世纪以前，美洲啊，其实只有印第安人跟爱斯基摩人在生活。后来欧洲人发现了这一块新大陆，很快的，英国占领了美国和加拿大，法国也开始占领了一部分的加拿大。除了巴西是葡萄牙人的之外，整个中南美洲都是西班牙人的天下。如今这些欧洲文明已经成为当地的主流文化。而虽然北美还有南美中间被墨西哥湾分隔开来，但是在地形上就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像是北美的主要山脉是落基山脉，而南美则是安第斯山脉，它们全挤在西侧的沿岸，地势呢是又高又陡的，而且都是南北走向，东半部则是较低的山地跟高原，全部都是向中间凹陷。更巧的是，它们土地的形状都像是一个倒三角形的披萨饼哦。加拿大，加拿大是美洲最北的国家，是世界第二大国，北边有一部分领土已经进入了北极圈，气候非常非常的寒冷，几乎终年都在结冰哦，所以人口呢大部分都集中在接近美国南方的边界。在北极圈附近，冬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极地里才会出现的极光，在一片黢黑的冰天雪地里面，天空中会出现朦胧的亮光，接着光线会越来越强，然后开始摆动、扭曲、变化，它们的颜色也会改变哦，有绿色、红色、紫色、蓝色、白色、黄色，不但美丽，又带着浓浓的神秘感。爱斯基摩人相信，像这样子的极光是鬼神引领亡灵上天堂的火把。以往印第安人为了顺应大自然而发明的交通工具，现在已经成为加拿大人热门运动休闲的器材了，像是水上滑艇，还有雪地里面用的雪橇等等都是。加拿大西岸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印第安图腾柱，有门牌式的屋前柱，还有记录重大事件的记事柱，以及公布部落规定的公布柱等等。因为印第安人并没有文字，所以就用不同的图样来表达特定的意思，而且每一族都有他们自己的图腾记号哦。小朋友，你分辨得出来吗？绵延在北美西岸的落基山脉孕育了丰富的物种，只要我们在黄昏还有清晨时分开车经过附近，就偶尔可以看到出来觅食的野生动物们哦。这么难得一见的景象啊，总是让开车的我们自然而然地把车速放慢，好好的看一看，甚至是停了下来，结果这里就成为著名的大塞车景象了。像在落基山脉附近，你可以看到许多稀奇的动物，譬如说是大棕熊咯。只要大棕熊一出来，塞车啊会塞得特别厉害呢。 大的警察跟我们一般所知道的警察看起来不太一样，他呢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，叫做加拿大皇家骑警。他们身穿笔挺的亮红色短上衣，再配上窄窄的长裤和穿个马靴，骑着马四处的巡逻。哇，看起来好帅哦，不但拉风又神气。他们所秉持的宗旨是维护正义。加拿大这个国家还有一个别号叫做枫叶之国，境内的枫树种类将近有100多种。枫树除了在秋天时可以让人欣赏到美丽的红叶之外，还可以做成糖哦。枫糖浆是加拿大最有名的特产，它有一股树木的香气，口感甜而不腻，据说可以用来养颜美容哦。那大姐姐平常就要多吃这个枫糖浆才对。是由糖枫树的树枝提炼而成，只有40岁以上的糖枫树才能采枝，而且每40公升的枫浆只能提炼出1公升的枫糖浆，所以十分的珍贵哦。另外还要跟小朋友介绍，在亚伯达省的卡加利，每一年的7月会举行骑树竞技会，参加比赛的牛仔都要会骑野马哦。还有他们要用绳索套小牛跟牛搏斗，哇，比赛气氛热闹又紧张哎，大姐姐也等不及要去看一看咯。你喜欢恐龙吗？在加拿大有一个恐龙公园哦。在7500万年以前，加拿大西边的亚伯达省的气候比现在还要炎热，不但植物茂盛，更是恐龙群出没的地方。因此，这里有一个很丰富的恐龙化石出土，是世界上最大的白垩纪恐龙化石集中地。目前已经发现了300多块保存完整的恐龙骨骸。加拿大的土地非常辽阔，气温又低，因此飞机就成了当地十分重要的交通工具。不管是巡视广阔的田地，在国内旅行，或者是运送东西到偏远的地区，这些都需要用到飞机。在加拿大，飞机更是救难的唯一工具，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伤者或者是救护人员送往目的地。所以想要住在加拿大，千万千万不能有惧高症哦。在接近加拿大北极圈附近住着习惯了冰天雪地的爱斯基摩人，他们的祖先过着独特的生活方式，他们用冰砖砌出拱形冰屋，利用爱斯基摩犬拉的雪橇作为交通工具，他们猎捕当地的动物，烹调他们的肉，把一些动物的毛皮做成衣服。爱斯基摩人就是在这一种恶劣的环境中生活了几千年呢。湖，加拿大境内有许多的湖泊，加上南部和美国交界的5个大湖，总水量竟占了全世界淡水量的1/4。 的冬天很冷，温度常会降到摄氏零下30度，到处是一片冰雪。万一车子在荒郊野外抛锚了，车子上的人只能保持一个小时的清醒。还有，在加拿大境内有非常丰富的森林资源，木板和横木是主要的出口产品，像我们每天要看的报纸啊，还有小朋友要做作业的纸张，这些纸张最主要的生产国就是加拿大哦。